诞生于1863年的红十字会运动，是跨越国界、种族、信仰，影响范围最广、认同程度最高的全球性人道主义运动。加入红十字会志愿服务队伍，参与应急救援、健康关怀、人道救助等工作，永远不会太晚。
红十字是什么？红十字是保护，是希望，是爱，是面对战争、灾害、疾病、意外的忠诚盟友，是生命健康的保卫者，是个人尊严的守护者。你我携手一起参与红十字志愿服务，让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熠熠生辉，熠熠生辉。
各位华语之声的听众朋友和正在通过 KKTV 同步收看直播的网友们，以及透明直播间外锁定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HY960 华语之声新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人间有爱系列节目之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保守治疗。人间有爱是由华语之声、上城区红十字会、 KK 直播共同打造的一档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将采访在应急救护培训、造血干细胞捐献等等人道惠民工作当中的工作者、爱心企业、受助者、志愿者、捐献者，听听他们讲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人道、博爱、奉献的感人故事，诠释出红十字会从事的充满爱心、给人希望、带来温暖的崇高事业。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小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治中医师陈金星医生。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已经是不知道第 N 次来做客这里了，然后来跟大家聊聊健康问题。
对，我记得上一次也是我和我们的陈医生一块来坐在这儿为大家带来我们的这个也是关于腰椎间盘健康的一个讲座一个题啊，就是上一期应该是讲的腰椎间盘突出和腰肌之间的一个联系。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将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一个保守治疗。那么首先呢，还是要简单的回顾一下，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腰椎间盘症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包括它是怎么样产生的呢？
其实这个问题呢，应该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已经做了一个非常充分的一个了解和一个解读。那么其实腰椎间盘它为什么突出，其实它当时这个椎间盘突出啊，它主要是因为肌肉的劳损引起的，也就是说肌肉的病变引起了椎间盘的突出。那么这个因果关系因在哪里？因在腰肌，果在这个椎间盘突出这么一个现象。那么所以说我们现在今天要聊的这个治疗的话题，当然也要针对这个因和果来进行治疗。其实上一期节目不知道有听过的朋友，也有没听过的朋友，如果没听过的朋友今天这期节目听到了以后，希望你能够再去回顾一下上期我们讲的一些内容。那么上期的内容好像我们的主持人都发布在那个华语之声APP 里面，
对，可以到我们的华语之声 APP 当中去找一下啊，我们上一期的这个有关于腰椎间盘突出的这个健康节目啊，也可以收听到整个我们陈老师陈医生为大家带来的讲解。那么今天的这个主题主要是治疗了，对吧？
对，我们因为上一期节目讲完以后，我把一些文案和我们的这个音频啊，就是说跟大家大概的分享了一下，然后有很多患者就说，陈医生啊，你讲了这一个小时都在讲，就说这个为什么突出和为什么痛，就痛和突出以及腰肌劳损之间，这三者之间就症状现象，还有这个原因，这三个问题之间你把它倒来倒去倒来倒去讲得非常清晰，但你没有涉及治疗。
对，
就可能有提到那么一点点治疗的边缘 和预防的边缘，但是没有深入讲解，那很多患者就很急啊，你应该给我们讲讲治疗啊，这个治疗不讲，或者说我们自己平时，因为他很多腰痛或者下腰痛的人都会去医院里看就诊，那么有的时候他自己也会迷茫，包括医生给他介绍了一些东西，他都会觉得哎无所适从，有的时候有的医生建议他手术，有的医生建议他保守，那么他自己在取舍不定的情况下他就会犹豫，他很想找到一个能够解答他心中困惑的一个就是说人，那么同时
或者是能够找到一个适合他自己的这个治疗方式、啊、
对，包括保守疗法里面他也有很多啊，是不是啊？
对，
有中医的，有现在这个康复治疗的，所以说对腰痛这个问题其实在治疗中是五花八门，可以说五花八门，各种各样，有国内的国外的，就是说整个国际上，因为很多疾病人类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们说艺术其实不分国界的，
对，
其实病症它也是不分国界的，只要你是个人它都会得，
就是我们身上出现的一些病症，我们放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会有同样的人和我们得相同的病症，
对，这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
对，
真正全球化的，包括腰痛，腰痛这个问题是全球化的，那不是中国人也有腰痛容易腰痛，但老外他也会腰痛，而且他很容易腰痛，他们这个腰痛可能跟我们他整个的比例应该讲是差不多的
哦，是这样。那其实对于这个治疗，我就可能就是，有一点疑惑啊。就是我们老以为，在我的印象当中，我总是以为保守治疗就是我们偏中医的，然后手术治疗就是偏西医的。所以国外也会有像我们，中医这样的保守治疗吗？或者说不开刀的治疗吗？
国外它有保守治疗，但是国外的这个保守治疗就是像我们就保守治疗这一个范围里面，它很广，凡是只要不开刀的，
嗯。
不做介入的这些都叫保守治疗，
就是不手术的都叫保守治疗，
它这个相对来说创伤也比较小嘛，都叫保守治疗，而整个保守治疗里面、
嗯、
方法多种多样，那么在这个就国内和国外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那就是因为中国有中医，
对，
在中医因为它对整个人体健康的认识它不一样，所以说就有一些中医特色的一些中国特色的一些中医疗法
对，
所以说对老外来说他们根本就想象不到我们中医这样的一种治疗方法能够治疗下腰痛或者能够治疗腰椎间盘突出这么一个疾病，所以说老外其实对我们中医治疗感兴趣就感兴趣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中医很多疗法能够让他立竿见影。
对，那么说起来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啊，就是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保守治疗应该就是牵引了，因为我父亲他就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然后在我小的时候他应该是也去医院做过这个牵引治疗，当时我是跟他一块儿去的，然后就看他趴在床上、趴在那个病床上面，然后用应该是重物牵着那个他的脚往下掉。
对，这个牵引其实也分国内和国外，
对，
其实这个牵引这个治疗方法其实国外也有国内也有，但是国内的牵引要比他们早很多，
嗯，
然后呢国内的这个牵引方法是很科学，包括以前
国内的很科学，
对，国内很早它就很科学，
嗯，
包括一些倒挂，
嗯，倒挂就是应该我刚刚说的这种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倒挂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把牵引方法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就平躺的、
嗯、
平躺的是你刚才说的那一种、就是说人平躺在一个牵引的床上或者一张床上平躺着给它进行做牵引，那么有几种呢，就平卧位的这个牵引方法主要是比如说手动的，
嗯，
就人
这个还能手动、啊、
比如说两个这个就是说操作的可能有两个人
啊、
或者是一个人的话就要把患者的上半身
固
定住，固
定
住就被动的固定住，不让它产生滑移，然后另外一端就脚上给他用人工的一个施加他这个力量给他进行牵引，
对，
这
相当于是往开拉嘛，
对、
嗯、
就是说给他一个对抗用力，
对，
这样子把他这个拉开来，那么他当时最早的解说就是说对椎间盘就是说会有帮助，
对，缓解他这个疼痛、
啊、缓解没有，他刚开始的这个假说就是说通过这样的牵引能够让突出的椎间盘能够回归到这个 两个锥体间隙之内。
就是本来已经挤出去了，然后我们通过把我们的锥体
拉
开，拉
一拉以后，对，
让它滑回
来，让它回去。
对，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常见的，就胸骨盆前引，就是说，把这个肋骨下面，我们通俗一点讲，因为，通俗一点讲，就肋骨下面把它绑住，然后还有一段就绑在这个骨盆，就是我们系皮带这里，
对，
这样绑住，
然后就是它其实缩小范围了，
就相当于一个人嘛，我把它上面胸椎一部分绑住，骨盆一部分绑住，然后给它两个分开用力。给他进行一个牵引，
就是只对他就是胸椎到骨盆这一段来进行，
对，这一段的腰椎就是下腰痛嘛，我们很多就腰部这一段给他进行牵引。那么还有一个更重的，就麻醉下的
啊，这个一般人肯定受不了吧？
对，为什么要麻醉？因为他的牵引力量可能会比较大，
嗯，
然后为了不引起他主动的这个对抗，所以用麻醉，麻醉下给他进行牵引，这个牵引力会比较大。然后这种情况下我们其实也有两种，一种就是说是机械，就手动机械的，就是说我以前实习的时候，那个我们的附属医院它就是一个手动机械的，然后给它进行慢慢慢慢拉开，它是打麻药的，拉开以后给它进行牵引，甚至在牵引的过程当中还会用就一些手法对它腰部或者疼痛的部位，压痛的部位进行按压，按压以后患者虽然没有严重的痛感，但他这种酸胀重麻的感觉，无论你有没有用麻药，他的感觉都是很明显的。就是给他这些压痛敏感的地方去进行按压，起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就是说帮助牵引的一个疗效。那么还有一种是就是电动的，纯电动的，就 全自动的，就
是
说
硬拉了，
他多少力量然后设定好，然后根据患者的体重和肌肉的这个僵硬程度设定好这个多少磅的牵引力，然后给他做一个强大的一个牵引，这样
这个也是蛮科学的。
相对来说的话，这个牵引就是说在麻醉下做完以后，可能做完以后他自己就不能活动了，他做完以后他其实对整个的肌附着处，就是所有的肌肉在骨骼附着处它都会有一定的拉伸，拉伸完以后这个患者瞬间就说牵引完以后他没法下床的，他得通过我们护工给他平移到这个床上去绝对卧床休息。
这个应该也是就是相对应的应该就是腰椎间盘症比较突出的这样一个患者，
他应该也不是说椎间盘突出严重不严重是另外一回事情，而是症状很严重，通过其他的一些疗法可能就是说比较轻微的治疗方法就是说不太能好或者不太能缓解的时候，
对，已经产生
不了，用这样一种麻醉下的这种就牵引，
对，这个就是相对来说是前面两个解决不了的用
这
个。
对，在牵引里面它也有轻的中度的重度的，就是说我们整个治疗它在任何一个领域里它其实发展到后来它都会有针对轻症中症重症它都会有一个不同程度的一个治疗方法。
对，所以说你看就是简简单单一个牵引就能拉出来这么长的一大串东西啊。那这也是我们刚刚讲了一个叫平卧位的，那还有垂直位的。
垂直位的其实这个牵引方法呢我们现在临床上其实不常用， 也不多见。有一种就顺挂，顺挂什么意思呢，就是头在上脚在下，那么它是一个双杠人钻进去，然后双杠之间呢就是说相当于双杠在一根在 前胸一根在后背，然后在这个腋窝下面卡两根横棒上去，就是两头搁在双杠上，
明白了，然后相当于就是把你架在那儿，
对，把人架在那儿，把人架在那儿以后呢再用一块布把人这个胸椎下面也是肋骨下面这里给它绑起来，然后把它绑到哪个呢，绑到后面一根双杠上面，双杠的后面一根上，就后背那根双杠上，然后这样子绑起来以后整个人的分量就上半躯干的力量全都有这个腋窝下的两根木棒和这个后背的这个绑带来进行负重，那么人自然放松，这样子把它整个下肢让它在放松的情况下悬挂在那里，有的甚至就是说有些医生可以做一些手法，那么
就是
配合治疗，对，这个是相对来说是国外其实比较多见的，那么就是在
这是国外多一些，
国内也有，国内还有一个也有类似的一些顺挂的牵引方法，那还有其实 我之前有一次去学习的时候，他们有些地方就说让患者自己拉着一根单杠
啊，对，
然后让他慢慢放松，就说整个肌肉自主放松，然后腰以下可以自由的活动，这个时候会有医生给他做一些手法
啊，所以说没事吊吊单杠也挺好，
而且挂在那里用一个腿用力向下蹬，
嗯，
人拉着单杠，然后另外一个腿用力向下蹬，这个时候他也是能够有一个自身的重力嘛，向下这样子来放松腰肌，这也是一个方法。
嗯，
但这样的方法我们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医生要把握好他的适应症才会用。那么还有一个就倒挂牵引，倒挂牵引是啥呢？就把人倒过来，然后把两个脚踝关节用绑带把它绑住，中间还有一个布或者有孔的比较软的东西夹在两个踝关节之间，然后把两个脚踝这里比较舒适的绑牢以后把它悬挂起来，悬挂起来以后伸直向下，然后让它自然放松。那这样的一种治疗方法肯定它是有局限性的，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老年患者肯定不行，这肯定是针对运动员或者说身体素质比较好的这一类人可以去做这个。
对，
那么这种方法其实在我们中国古代早就有了，尤其是我们在骨科，中国古代在骨科这方面运用很多的，尤其是胸椎腰椎这些骨折的时候，它需要一个牵引位上的一个复位，包括绑上一个木架子，或者把患者绑在一个木架子上进行自我的一个重力牵引，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倒挂牵引。那么其实在牵引里面你看平卧位垂直位有很多，当然我们现在临床中垂直位很少用，为什么呢？各种疗法它一定要评估它一个安全性，所以说很多都是临床上的这个支气牵引相对比较多见，也就是胸骨盆牵引比较多见。那么这个牵引相对来说安全，但它的疗效呢对一些轻症效果挺好，但是也有一些急性炎症其实牵完以后它会起不来，会有一定的反应，那这个时候患者也不用紧张，其实在你牵引哪怕你不牵引他也会有这样起不来的症状，本身你这个症状就比较严重，所以说你这个时候消炎是第一位的。再回到前面最早的那个话题，就是说通过牵引让椎间盘复位，这个其实是就是从临床刚开始我们有这个牵引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一些影像学还不是很发达，等到影像学发达以后，有人做了这方面的临床观察，他发现其实牵引过以后椎间盘能回去的，他就是说做了86例这样的临床观察，没有一例是回去的。后来也有同样的有人做过更多这个病例的这个观察都没有回去的。所以说你牵引其实针对椎间盘这个问题应该是不现实，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对症状有改善，那也就是说你在牵引的过程当中放松了肌肉，
对，
就放松了椎管外的软组织，
对，
这样子使得你的疼痛减轻了，
所以
松了以后不痛了，所以说你的疼痛是因为软组织的这个病变，软组织
肌肉的
痉挛这个问题，
对，
所以说跟椎间盘它没有太大的关系，
对，还是在拉伸我们的肌肉啊，
对，它主要的治疗目标还是在这个软组织上。所以说我们患者一定要记住，我牵引的是谁？牵引的是软组织，牵引的是肌肉，而并不是我们的骨头椎间盘这些问题，其实这些问题解决不了的。
对，其实如果换个角度想，如果真的把你的这个椎间盘还有这个骨头给你牵一下，那说不定你这会造成一些伤害，说不定。
那不会，它这个东西是不存在这样一种临床现象
啊。
所以说我们宣老用手术开刀开进去，哪怕想把椎间盘压回去，这也是压不回去的，所以说这个牵引能够把椎间盘牵回去，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医生也不要去做这样的宣传，患者也不要去相信这样的宣传。其实我们腰椎间盘突出里面不、对，有腰椎间盘突出现象，就是有下腰痛的这一类患者里面首先第一个想到的应该是卧床
啊，对，就是除了这个牵引之外确实就是可以想到，就是如果症状发了之后就是会躺很长时间动不了，
对，最早的一个方法最有效的一个方法是睡觉休息，
对，
那么其实你想想我们如果没有针灸，包括在国外没有针灸，这些腰痛得干不了活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他是不是首先选择了干不了了只能躺着，
对，
站都站不起来只能躺着，坐都坐不了只能躺着，所以说躺着肯定是可以治疗的，
但是其实我们也是不太明白它为什么能治。
对，为什么躺着它能好？因为没有宣哲人先生在创立这个软组织外科疼痛学说的前提下，大家都在怪椎间盘。
嗯，
那椎间盘，因为宣老自己当年也是因为腰痛躺了躺以后，他没有开刀，他这个下腰痛就不治而愈了。
对，这个故事您上回也跟我们讲过，
他时间有点长，他躺了一个月。
嗯，
那么也就是说从这一例就证明躺是能治好这个，就最起码能够是治疗这个疼痛的，也就是说让软组织得到彻底休息以后它是能好的，对吧？所以说躺或者说休息肯定是一个治疗方法。
对，
那么关键就是
怎么躺。对，怎么躺，躺也有
怎么样合适的躺。因为有些人会发现，哎呀医生啊，我这个坐着不行站着不行，我躺着也难过。
对，
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要通过对患者检查以后告诉他怎么躺。那么我们一般腰痛下腰痛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有几种躺法，大家可能现在我在这里问一下子想不起来。其实有一个平躺，
对，
这最常见的
则
挺挺的躺，
睡觉的这个躺法。
对，躺尸就是说你平卧位。那么有些人会问，哎，医生，这个你让我绝对卧床平卧位，我能不能翻身啊？能，当然能。平卧位休息它其实有一个，你可以仰卧，可以俯卧，可以侧翻，这些都可以。但是平卧位不可以屈身。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只要躺平，头腰脚在同一水平面上，
嗯，
都是可以的，
就是不垫枕头那样躺。
对，侧过来躺，但是你不能侧过来把腰拱起来，这个不行。
就是有的人睡觉的时候会把腿屈起来，这样不行。
不是，不仅腿屈起来，整个腰也会像虾一样的把它圆起来，这个当然是不行，它会加重。
嗯，
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垫个很高的枕头，腰痛了垫个很高的枕头躺在那里看看电视，其实这也不行。因为你一定要去明确一下你是哪个方面有问题。其实平卧位还有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叫过身位。什么叫过身位？这个名字好像听起来不是很熟悉，但是这个操作方法大家都很可能。
那是不是叫过度拉伸啊？还是
对
过度伸张？
嗯，对，那么即使临床中或者说病人在家里其实经常做，但不知道这个名字叫过身位。也就是说你躺在床上，你腰上垫一个枕头或者垫一个拳头进去
啊，
或者
这个时候感觉，
对，有时候我会跟患者讲，你去垫一根那个，垫一个矿泉水瓶或者垫一个啤酒瓶，然后啤酒瓶外面包一层那个软软的布或者说乳胶垫，那样子垫在腰下你会舒服很多。哎，其实这个位置就过身位。
这个它起到的是什么样的原理呢？来缓解我们的腰椎间盘突出。
这个你垫上去以后，腰部啊椎管外的浅层的肌肉如果有病变，就病变的肌肉劳损的肌肉很浅，就在皮肤下面这一层，那么你在这个地方垫一个这个硬的枕头以后，它相对来说这个地方的距离缩短了，也就被动的把这些肌肉给放松了。
嗯，
放松了以后这个疼痛就减轻了，而且躺着挺舒服。或者有个硬的东西顶在腰脊突的两侧去揉一揉按一按，他的腰的这个酸痛啊很快就能缓解。
这个我想到一个，是不是就跟我们趴在床上然后把我们的两个手支起来那种趴的有点像？
哎，对，跟这个有点像，只是你人要把用手把它支起来，这是你主动的在用力。
对，
然而你躺在那里腰上垫个东西进去的话，你变成一个被动的，也就是说你不用主动用力，那么你的肌紧张就得到了缓解。就是我们所有的治疗都要就是说对抗肌紧张。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前屈位休息，这个名字又很，
这个是真没听到过。
对，也就是说他的上半身垫个靠背，这就是刚才讲的前一种了，就是说腰上垫个靠背。
嗯，
那么垫个靠背下肢直接伸直行不行呢？这肯定不行。腰上垫个靠背以后下肢要架一个博朗架。什么叫博朗架呢？就很简单，你屈髋屈膝，然后把这个小腿大腿小腿和脚后跟都垫在一个垫子上，就把它架起来，这样子相当于就把人稍微拱起来一点。
嗯，
这样子的一种卧床休息法。那么其实这三种休息法它所针对治疗的目标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平卧位和这个前屈卧位， 它这个对深层的软组织这个休息就被动的放松疗效可能比较明显，
就是越靠近我们腰椎的这些软组织，
越靠近我们腹腔，
嗯，
这些软组织通过这样的休息位它越能放松，而过深位的休息是越靠近后背，这些软组织有酸痛越容易放松，
嗯，
所以这个目标很明确了。如果患者你在向前弯腰的过程当中你的腰会很痛，那么就建议你用什么过深位，也就是腰上垫个东西。如果你在向后伸的过程当中你的腰上某个点会很痛，那么建议你用前屈位，也就是说把背稍微垫高一点，把脚也把它垫起来一点，这个休息位可能会比较有帮助。那如果有人说那我前屈和后伸都痛了，那就平卧吧。
对
所以说这样的一种躺的方式在今天在这里做了一个解释以后，可能腰痛的患者你平时比如说你急性发作了，大半夜拎个东西扭伤了，或者我今天节假日了 我拿个东西扭伤了，我没办法去找医生怎么办，你在家里躺吧，
先把这个
是不是
晚上熬过去再说。
对啊，先把它能够躺舒服了，可能明天去治疗的时候他的反应也没这么大了。
对，
所以说在这个节目里就告诉大家怎样子躺一个舒服的姿势也是非常有必要非常重要的。
是的，所以说躺也是有一门学问的，所以我们晚上睡觉真的也要好好的休息一下。
对，你在睡觉休息的时候很多人他会腰上背上垫个枕头，然后两个脚把它交叉起来，然后还垫个东西在那里看电视，而且是长期的其实这样子啊，对你腰背整个肌肉就是说这个浅层肌在持续处于这么一种被动拉伸状态下会有一种损伤，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症状的情况下你老是这样去做一个动作过度了以后也会造成损伤的。所以说你在怎么躺的一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仔细的去体验一下，有的患者会因为长期躺而躺出腰病，因为他躺的姿势不对所以他躺到腰痛为止。
真的是我觉得如果听完这期节目的话可能有的听众都会觉得我自己连睡觉都不会睡了，就是平常自己睡觉的姿势可能已经会对我们的腰或者是腰部的肌肉造成一些损伤了。
对啊，还有一个夏天来了嘛，躺在那里吹个空调吹个电扇特别舒服，但是一觉醒来以后发现我不会动了。
对，这个可能是
这个温度的这个创伤也很大，所以大家平时生活中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对，不要太贪凉。
当然对，这个不是我们治疗的话题。
嗯，
那么
第三个叫做这个整腹啊，这个用我们通俗一点的话应该怎么样解释？
其实这个现象也有很多医生也有很多患者来问的啊，医生你会不会正骨
啊？一说正骨大家可能都听到过，
因为很多医生他在宣传自己的时候也是在宣传正骨这一方面。那么其实真正正骨是什么呢？骨头需要正。那么骨头为什么需要正？那肯定要么断了要么歪了要么就是这个关节脱位了。
对，就是脱臼之后。
对对，为什么？就是歪的我要把它弄正。
嗯，
所以说很多时候它是一个脱臼了位置不对了或者说是一个骨折了，这些需要正骨。
但是其实我在网上看过一些视频啊，就是说有一些视频博主他会去体验一下到这个中医这个养生馆或者去国外可能也有这些正骨的这个治疗的一些治疗师。
对对
对对，然后他们就会去专门拍一下，就是比如说把你这个感觉上把你身体折叠到一定的程度，然后听到咯嘣一声。
对，是有的。那么这个问题怎么来解释呢？其实他在这个整的过程当中他所真正能放就是说在整的这一刹那他能放松相应的肌肉，因为肌肉都是附着在骨面上的。那么肌肉它是既能完成我们运动的同时它还能保持骨与骨之间的关系，稳定骨与骨之间的关系。当肌肉劳损两侧肌肉不均衡的时候，两侧肌肉肌张力出现紊乱的时候，它的关节会有小幅度的位置不正。
嗯，
那么你通过短暂的调整以后位置正了，两侧肌肉共同用力了平衡了，它的疼痛的症状也会减轻的。这样讲我想大家可能比较容易理解。
对，
那这样子他短暂的这个缓解以后，如果他患者能够回去得到充分的休息，那么他的这个复位的这个效果是非常理想的。但是很多他通过这样搬了以后，哎，他觉得很舒服了，然后我又可以继续重操旧业再去损伤，那这样子反复多次以后，不管你怎么正他都很难好了。
嗯，所以说如果是真的去正骨的话，正完骨之后一定要充分的去休息，然后去按照正确的方式去休息。
对，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们很多是不需要正骨，我们更多的是需要柔筋
啊，
就是说要让我们的肌肉软组织，就是说让它得到彻底的放松。你放松了以后，我们叫什么，筋柔骨正，
筋柔开了，然后骨头自然就正了，
筋柔软了，恢复它的正常弹性了。
嗯，
那么它整个的这个叫什么，就是说肌肉和缓，两侧肌肉用力平衡，
嗯，
那么它的整个的这个骨骼它不会再错位。
对，
那么这个正骨很多时候都在什么复杂关节或者肌肉肌群很复杂的部位，比如说一些颈椎、腰椎、
嗯、
胸椎这些位置，还有一些我们大的肩关节或者髋关节，这些地方可能稍微拉一拉、牵一牵、搬一搬，它是对这个疼痛的这个治疗是有效果的。那今天讨论的主要椎间盘突出，也就是下腰痛，对腰部进行一定的这个治疗是有效的。但是正完以后你不痛了，不代表你好了，不代表你治愈了，其实你还有后续很多事情需要做的。而很多人的复发正因为他没有很好的去做好，所以说他复发了。
对，所以说我们也不要去以为我们正骨是能够一劳永逸的事情。
对，这个绝对不是的。所以说你很多对自己的这个疾病的认识一定要到位。那么还有一个叫悬吊正骨，这个
就感觉跟我们那个倒的那个牵引、
倒挂
牵引
有
点像
哈。
对，
它是这样的，它这个牵引，你看我刚才说了吧，我们国内有手法整复啊，正骨疗法，国外也有。这个悬吊整复，其实是我也是在轩老的书上看到的。他说德国当年比较流行这个悬吊整复，他怎么呢？把上半身给他固定，用布条也好，用人力也好，给他固定。固定完以后呢，操作者，就说把他的下肢绑起来以后，给他悬，就是说把他悬吊起来。
对。
那么患者处于一个俯卧位。就人趴着，上半身给他固定住，然后呢，最后在脚踝两个脚踝给他绑起来以后，给他悬吊起来，
拎起来，
悬吊起来，
那个感觉，
对，这样子相当于一个叫什么，过身位的一个牵引，
嗯，
在这个牵引的过程上再去进行整复，
就是一边牵引一边整复，
对，再去进行整复，这个就是德国当时比较流行的一个，整复的方法。但这个在国内我没看见过，我也没学到，我可能是有些地方有，因为每个人的这个学业这个有限，可能我也是没有去接触过这个，所以不太好评论。但是我想它整个的方式方法还差不多的，更多的这个方法我觉得对浅层肌劳损的患者可能非常有效，对深层肌它可能它的疗法就不是疗效就不一定很明显。
嗯，那么接下来的这几个就可能比较不好理解啊。首先这个叫做三维正脊疗法，还有这个叫做硬膜外肌外激素注射，还有这个髓核溶解，这些词听起来就比较
高
大
上。
对，
大概简要的解释一下这个三维正脊疗法。那这个因为我自己也没做过也没经验，没法做过多的这个评论。可能大家自己去看书比较好，看两方面，一个就是创立者张老师他的这个三维正脊疗法，他有专门的一本书的，大家可以去看看。
嗯，
然后看他书的同时，你看完以后再去看看宣哲仁先生论述这个三维正脊疗法，他在他的最新版就最终版的宣哲仁软组织外科学第87页开始有一个长长的论述，是专门来论述三维正脊疗法的，就一个正的一个反的，你通过两者进行，就是说
可以比对一下，
对，相互互参相互参照，这样子可能会有一定的收获。因为我自己没做过，我虽然看过书，但是也不能 照着轩老的路去进行评价，所以在这里就不做太多的介绍。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三维正畸疗法这个东西，也可以去买轩老的书去了解一下，我把页码什么都告诉你了，大家都可以自己去看。
对，
那么一个硬膜外的激素注射呢，就是这个听起来就是比较绕口。那么硬膜外，什么是硬膜外？就是说其实是我们脊柱椎管内，那么又在我的神经鞘膜外，神经硬膜外，那么
这个感觉要求的精准度就很高，
要求的精准度比较高。那么它这个注射主要是药物，那么药物基本上有三大类，一类就是激素，就我们所说的类固醇，还有一类是麻药，还有一个是营养神经药。基本上在临床上 多用的就是这三个药，或者其中一个药，或者其中两个药，甚至三个药一起组合，也有可能四个药，因为是营养神经药可能会加两个。那么激素类主要是类固醇，比如说氢化可的松、强的松龙，就说你去听这些药就有什么什么松的、一般都是我们类固醇里面的激素。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麻药，比如说普鲁卡因、利多卡因，
这种疗法用的多吗？在我们国内
这种疗法其实用的很多，应该讲
用的很多，
尤其是早年对在战场
啊、
或者说体育运动员，
是不是打封闭就是打这个？
对、
你说一说打封闭我就知道。
其实它对周围性的，就是说一些软组织，它的这个我们局部封闭打的是这个。那么相当于这个是对谁打封闭？对椎管内的神经，
就是麻醉掉了，
对硬膜外进行打封闭，它结合一定的麻药。
对，原来看一些运动员的时候，他就是这个，比如说膝盖啊，或者是哪儿不行了，
打一针马上又可以上场。
对，打一针封闭，立马回到场上，生龙活虎。
对，那这个也是没办法，因为他要赢得这个
比赛嘛，
比赛他没办法，而且他这个起效很快，尤其局部。那么这种，但他一定不能长期用，
对，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损害。
对，但是很多患者也不要紧张，人体是一个恢复能力很强的，就像河流，就像我们大自然，你给它倒很多垃圾它都能把你消化掉。其实我们人就是一个大自然，
就是我们人本身也会有这种，
也会有这个代谢能力，不要过度紧张。当然你也不能过度治疗，你不能三天两头去打这个东西，那肯定不行，对不对？
对，
这是一种过度的破坏。所以说在选择治疗的时候一定要，就是说 要考虑这个当下的情况。比如说运动员这个情况，我这个情况给他去做牵引、推拿、艾灸、按摩，他几个小时才能上场，他要过多久才能上场去进行比赛？
对，可能得一
周，对不对？他的荣耀可能就这样子被剥夺了，可能有的时候他是为国争光的，但是他失去了这样的机会。所以说我们很多治疗方式要因时因地因人因各种情况而采取。对老年人，年纪大的，骨质疏松特别严重的，那这种方法可能不能采取，那么我们要采取别的方法。所以说很多是治疗方法存在就有它的必要，不可能无缘无故而存在。而且我们这个硬膜外这个激素注射啊，也有两个途径，一个就椎间隙，比如说最常见的134 145，就第三第四两个腰椎之间这个间隙里面竞争注射器竞争，然后就注射这些药物。还有一个就通过底管，就底管裂孔，就底骨跟尾骨这两个骨头
就比较靠下了，是吧？
对，这两个骨头交叉处就交接处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口子，这个叫底管，这个里面也可以给药。那很多人那 为什么不能再高一点呢？高一点不行，因为我们很多患者在这个12-13以下才出现马尾中枢，在上面就是脑脊液，它会出现脑脊液漏，而且你这个竞争深度把握不好，会出现颅内的药物注射，那这个后果会很严重，
那影响很大了。
对，所以说你这个去做的时候，当然现在科技先进了，有这个叫什么超声引导啊，这种各种影像学引导，那么你的这个
精准度就能把控，
精准度也好，你所尝试感受的痛苦也好，都能够得到一个就是说风险降低呢。所以说你在注射这个的时候，那你也可以自己去选择。 是不是啊？
对，
所以说很多一些治疗方法你也可以自己得到一个充分的了解。
对，
那么你刚才讲到一个髓核溶解，其实髓核溶解现在其实临床上是非常少用的，
这个就是适用的也不高吧，适用度。
因为其实当时最早也是在国外，因为他们
我感觉就是这种就打封闭啊，包括这种髓核溶解这些就比较偏国外的，
这些都是西方传进来的。
对，
然后他这个在国外当时就说，因为他认为腰痛下腰痛是因为椎间盘突出引起的，就把椎间盘突出不当一个结果，不当一个现象，把它当成了一个病因，就造成腰痛的原因。
嗯，就是即使把因果倒过来
了，对他进行对椎间盘进行治疗，那么他采用比如说木瓜这个凝乳蛋白酶，就是它相当于说这个酶能够把椎间盘给
消融掉，
消融掉
啊、哦，
对，就
我们解决问题本身，
对，他们认为去解决了问题本身，但他们做了几个患者以后，反应很大，副作用很大，
嗯，
然后对患者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还有就是说甚至造成了生命危险，因为他对你有些高位的这个椎间盘一治疗以后，他对中枢造成了影响，所以说他这个酶。
哦，
这个破坏性很大，然后其实很少用的，不太有人用。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胶原蛋白酶，胶原蛋白酶还没有真正上市吧，在动物身上做，就比如说一个是狗，还有一个是猴子，在他们身上做的时候就发现
就出事了，
做完以后其实没有把这个椎间盘给消融掉，反而是这个 突出的椎间盘显微化了，就是说变得更硬了，更脆，对，把它变成一个硬邦邦的东西， 连液体的形状都不复存在了，那么也就是说后来就没有真正推广起来。那后期有一个臭氧其实对椎间盘进行治疗还是蛮多见的， 有一段时间风靡，但是现在好像在临床中也相对比较少听到，可能一些地方上的县城还有，反正我在杭州基本上很少听到说哪个医院 有在用臭氧在对椎间盘进行治疗的，现在不多吧，可能也有，
嗯，
因为我在西医院这种了解的情况不是很多吧。
对，
那么
其实 还剩下三个这个保守疗法，一个叫做经皮椎间盘析出，然后还有就是康复理疗和最后我们的中医的这个疗法了。
对，那么这个经皮椎间盘析出它现在这个也是挺精准的，说起来就是说微创，然后我们那个腹腔镜，
嗯，
是不是啊？胸腔镜，
对，
是吧？然后鼻腔镜，是不是啊？
对，
很多的这个内窥镜，那么现在就是说对椎间盘这个它也有一些内窥镜，相当于说一根针穿刺进去以后它有个探头的，然后对这个突出的椎间盘进行这个强力的消融以后把它全都吸掉，那么实际上它整个的治疗疗效有，不是没有，那为什么有，
嗯，
其实因为这根针它比较粗，它在探进去的过程当中无形的就是无意的把这个紧张痉挛的这个软组织
啊，舒缓开了，
对，针刺治疗，
啊，
那么它这个而且它这个做完也要卧床休息的嘛，
嗯，
所以说它无形当中对这个腰痛也进行了一次轻微的治疗，
就是 有一种感觉，就是无心插柳的那种感觉。
对，虽然椎间盘吸出，但它这个复发很快，它复发，因为它这个腰部的这个椎管外的软组织松解的不彻底，或者说这个治疗不够透彻，它这个软组织还是有很多病变存在，所以说它这个复发会很快。
嗯，
那么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也不太推荐大家去用这种方法，
这个目前也不是很推荐。
嗯，
说实在的，因为只要是针对就主要针对这个椎间盘把它当做一个病因去进行治疗，疗效都不是很明显。
对，
那么接着一个就是
康复理疗。
康复理疗其实康复理疗这个东西也是国外传进来的
啊，这个也是国外，我看到理疗这个我还以为是国内的。
没有，康复理疗其实它这个也是从国外传进来的，那么我们国内就传统的应该是中医治疗，那么我们中医治疗其实跟康复理疗就是我们康复治疗学里面有力还有声光电磁热，
嗯，
这几大类。那么我们中医传统的这个里面主要是力和热这两大类，
没有什么声光电啊，
对，没有什么特别的声光电磁这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都是从国外传进来的， 有没有效？真有效。舒不舒服？也舒服
啊。
因为我作为中医和理疗科，那么这方面东西也用的比较多。比如说现在比较传统的一些理疗里面，我觉得那个电疗还是相对比较舒服的，尤其是像这个它这个电疗，它这个机子做的这个整个参数很稳定的那种，
嗯，
然后它能够做一些交叉的一些治疗的，尤其它电流能交叉的，这个肌肉做起来是非常舒服的。以前我们进过一个低周波治疗仪，它这个是日本产的，它这个疗效就非常好。那现在在它这个基础上，人家做了很多的干扰电啊，中低频干扰电啊，这一些机子在临床中做这个疼痛，它疗效还是非常确切的，最起码你做完当时肯定是舒服的。
对，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康复理疗是可以去做的。
对，还有一个就是红外线，或者叫 TDP， 就特定电磁波治疗仪，这个就是热，刚才这个就电，
嗯，
是吧，这个就热，就是说通过红外线或者特定电磁波治疗，通过照射，局部照射，那热了以后肌肉自然就松了，然后它局部循环也会增加，血液也会更加的
流通啊，
所以对，所以说它这个也是能够缓解我们的疼痛的。那么还有个声叫超声，超声波它也是有一定的治疗疼痛的作用，但是很多患者觉得坐上去没啥感觉，因为超声嘛，它是一个声音，你已经超越你的这个听觉的这个感受，
听不到，
对对，它是对。他听不到的，但是他同时你也是很就是我们做 B 超啊，
嗯，
肚子里面做 B 超，很多时候其实你是感觉不到的，是吧，没啥感觉的，但是做完以后会有轻微的减轻，应该讲
轻微的减轻，
对，会有轻微的减轻，也是有一定的效果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超声，它对一些空腔脏器它的疗效，或者说实质性的器官的一些治疗，比如说对咳嗽，
嗯，
一些尿路感染，其实对这些病反而很有效
啊。
在临床中已经有人就是说在做治疗过程当中发现这个好像效果更好一些。对于软组织疼痛，有些人觉得用药物渗透啊，什么超声药物导入啊，这个我不见得在临床中用了以后效果特别好的，可能是我没做到，或者说我没做到位，也有医院做到位的，有人来宣传说这个效果很好，以后有机会也得去学习学习人家的一个经验。但是我的话更就是说电疗这一块，反正现在确定它确实效果挺好的。还有个红外线，那还有个磁疗，磁疗跟热疗相结合的一个磁热疗法，
嗯，
那这个尤其是这个热和磁结合在一起，它在临床中也有一定的这个缓解的效果。
对，
还有一个就冲击波，那么冲击波这个现在比较新兴，就是说可能这两年才出现的，那么它这个冲击波呢，其实对临床中对软组织起止点上这个疗效确实很好，
嗯，
但它有一个，我个人觉得啊，从说明书的角度来说，它对一些有空泡状的脏器在附近的话就不宜做，
嗯，
比如说我做腰椎，做整个就你做骨面上。远离整个脊髓腔你可以做，你是面就是说正对着脊髓腔还是尽量避免，因为其实我们脊髓里面它也是一个空腔嘛，
嗯，
就椎管内，
万一给
震
出什么事情
呢，因为它是有一个空泡效应的，它这个冲击波的空泡效应会对这个脊髓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当然目前还没有更多的数据支持，但是还是小心为上。但是冲击波在对于四肢，比如说那个肩袖损伤，
嗯，
比如说对这个肱骨或者桡骨小头这些地方损伤，对一些腱鞘炎或者说臀部还有膝盖小腿这些地方，大腿根部这些地方疗效还是确切的，就是说疗效
非常好，就是位置不一样疗效也不一样，
但是我们颈椎后脑勺这些地方就
尽量还是别了，
对，胸腔胸廓包括后背胸椎这一段还是不要做，因为下面深层是肺，相对来说万一引起肺泡的破裂，
嗯，
气胸，或者说这个冲击波做完感觉到有胸闷呼吸困难有这种现象，那么在做的过程当中就要立马停止，
对，
或者说它还是有，就是说这个冲击波它新兴，它可能很多的临床观察数据还不是很大量，所以说大家在临床中做，说四肢肯定没问题， 都可以做，但做躯干大家还是要把握它，
小心一下，
对，把握它的整个的适应症和临床中观察到的一些不正常的现象。
对，那么最后一个应该就是我们 最传统的中医了。
最传统的中医了，包括轩老他软组织外科学，他到后期他也是采用了针灸，我上次讲过的，他从这个疗法的不同，他先用推拿也好，后来针灸，再后面是手术，就是开刀。那么他整个的这个针灸，包括我们传统的针灸，对腰痛的这个治疗效果是非常确切的。还有一个推拿，其实推拿它并不会针对这个腰椎间盘去进行治疗，
也是推肌肉，
更多的对，也是对肌肉进行治疗。
对，
没有哪个医生说我能推到腰椎间盘，或者说哪个医生他摸了一下，他觉得你腰椎间盘第几节突出了，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患者，这个医生是猜的。当然，他猜的是有临床经验的，他是根据自己的这个指下对你肌肉这个病变程度不一样，来推测你这个
腰椎间盘，
腰椎间盘有可能会因为这么紧张的一个腰肌劳损下，会导致这一个阶段的突出，它是有一个对应的关系。它并不是因为突出它感受到了，而是因为你的肌紧张的话它感受到了，从这个原因去推断你有腰椎间盘突出的可能性很大，
相当于是一个倒推嘛，
倒推它这个胜算率就会很高。所以不要觉得医生，哇，这医生这么神，摸一下就觉得这个我有椎间盘突出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他有一个推理的过程。
对，
所以说我觉得医生一定不要把自己当得神乎其神，其实医生就是医生，我们只
是要客观一点，
对，用自己平时的经验对患者做了一次新的评估和评价，然后来推断他有存在这个现象的可能，所以说这是我们医生的一个职责和意义。
对，那么其实说到这个针灸，我是没有针灸过，但是推拿我还真试过，就是因为比如也是长时间久坐嘛，然后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肩颈啊包括腰啊是很不舒服的，也去推过，但是确实有感觉，推的时候就是很酸很痛，然后推完之后也感觉身上，哎，轻松了很多。
对，然后你没有休息好，第二天又痛。
这个还好，就是我平常其实也就是因为要经常坐着嘛，但是你也不可能有那个意识我每隔多少分钟就站起来走走，对吧？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导致现在也不是特别舒服的一个原因。那么还有就是拔罐啊，还有像这个艾灸熏洗啊，包括热胃啊，还有这个穴位注射和放血，其实中医的这个疗法挺多的。
其实穴位注射呢，为什么呢？这个作为我们中医的一个治疗方法，其实这是一个中西结合的治疗方法，或者说因为它有了个穴位，所以就变到中医里面去了。其实它还是用一些西药，
就是有
注射到
和这个封闭有点像是吧？
对，有点像。当然它的药物可能就不一定是麻药和激素，它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营养神经药单纯一个，或者说一些活血化瘀类的药物去做注射，这个在以前很盛行，现在就大城市不是很盛行，但是有些地方上还是很盛行。当然我们 也有医生，也有社区医生专门打这个的很多，但是我个人的话就觉得这个需要适量，要比较的
谨慎一些，
对，谨慎控制它的量，不能太平太过。
对，
那么拔罐它也有很多种，比如说散罐，比如说这个流罐，比如说放血，就拔罐放血，还有最近这个美容院里出现的这个火龙罐，然后
这个还真没听说过。
还有医院也在开展这个火龙罐，我也在网上看了一下这个视频然后我刚前两天在淘宝上买了这个火龙罐，可贵了，它也是用紫砂做的，可能 做工也比较好，材料比较贵，我买来我先试试看这个疗效怎么样。从我对它这个操作观察和我对这个方法的评估，我觉得有效，而且疗效应该是比较确切的，尤其是它的软组织损伤，它的体质比较偏寒比较虚弱的人，然后它自我恢复能力比较差的人，用这个疗法应该是比较有效的。当然等我收到这个货以后，对患者进行治疗过以后，
实际操作一下，
对，实际操作完以后，通过患者对我的反馈，下次再来进行一次精准的治疗和我们的一个访谈。
对，
那么还有一个艾灸，
艾灸和针灸有什么区别？
艾灸其实针灸是有针的，
嗯，
有针上面加一个灸，但是艾灸呢不针，它就是一个艾条点燃以后对局部进行灸。那艾灸这个里面有很多种，比如说麦粒灸，是不是啊？
嗯，
悬灸、直接灸、铺灸，很多很多种。那么我们这个艾灸主要就几个方面，第一个是艾条点燃以后它所释放出来的这个红外线，
嗯，
它也是有红外线的，它的红外线的波段比较好，非常能够渗透我们的人体，
哦，
所以说它对我们深层肌肉也有起到一个放松作用，所以说艾灸这个疗效就非常突出。包括艾这一个材料从几千年这么用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以前我们还有一些桑枝灸啊、灯芯灸啊，
嗯，
这些现在临床用的不多了，
就是因为
艾
它这个效果很好，
一直在用，这是一个。那么还有一个熏洗，其实艾灸、熏洗、热熨，这些都是取热。
嗯，
有没有发现？拔罐、推拿、针灸，很多取力，就力学方面的刺激。
对。
下面就热血方面的刺激，是吧？还有一个就放血，让一些局部的循环加快。
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保守治疗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大的系统了。
对，中医保守治疗里面的一个大的系统，整个的今天这样讲完，其实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这些治疗都是针对椎管外的软组织。
对，还真没有就是对这个椎体下手的。
对，椎间盘或者说椎管内进行下手的。所以说大家去看这些非药物疗，不，那个非手术疗法，其实都是针对了这个椎管外的软组织。当然手术疗法有没有，有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微创椎间孔镜，
嗯，
其实对很多严重的，然后它的炎症就局限在椎间孔周围的这一些，我们用椎间孔镜，而且它是一个用超声啊或者有一个镜下看得到的一个治疗，它的疗效也是蛮精准蛮有效的。那么还有一个开创式的，比如说全椎椎板的切除啊，椎体融合啊，但是 这两个方法我觉得它是一个阴差阳错的出现了疗效，真正的还是要对这个软组织进行一个，就是说一定要把它立足在软组织无菌性炎症致痛这个学说上来，然后对它进行一个精准的治疗。
对，那么相信通过我们本期节目啊，大家也是都大致了解了一下我们这个保守治疗它都分哪些类型，包括它的种类，还有这个适用的一些人群，也可以进行大致的了解啊。那么也是再次感谢我们的陈医生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大家分享了一下我们这么多这个保守治疗的这个方式方法。那么大家也可以去选择自己喜欢或者感兴趣的，或者觉得哪个适合自己的，去对症下药，对症治疗啊。
对，今天时间过得很快，我每次来好像聊着聊着就下班了。
对，而且干货也很多，而且干货也很多。
下一期如果有患者会反馈特别想听哪个方面的，也可以在这个华语之声它这个链接发了以后，你们在底下留言，我们可以进行下一期的这个访谈准备。
对，可以有一个选题嘛。
对啊，
嗯，
我们因为我觉得很多应患者的需求来进行讲解会比较有效。
对，那也是再次感谢我们的陈医生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